接下来讲呢，要讲的是第二个问题，叫做自然的回归。这个自然的回归最主要是探讨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我们如何过一种健康和幸福的生活。我觉得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活问题，生活的方式不健康。为什么这个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人的内心啊浮躁不堪，关键的原因在哪里？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是非常的不环保。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累积的伤害到生态的环境，同时也伤害到我们人的内心。所以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不仅仅要讲这个生态的环保，同时更重要的还要讲心灵环保。佛教讲这个心净则国土净，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健康的心，清净的心，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清净的。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人的内心啊，我们的内心充满着贪嗔痴、贪婪，充满着欲望，那这个世界肯定也是鸡犬不宁的。所以环境的恶化是来源于我们内心的污浊。那我们这个如何的过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我觉得我们需要正确的去认识我们人跟自然的关系，人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中国古代的哲学、古代的思想是讲天人合一呀。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跟人是一体的，人跟大自然是一体的。所以呢，人是要尊重大自然，要敬畏大自然，要爱护大自然，最后呢，我们才能够享受大自然。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佛法认为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一体的，他把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体称为正报，正报就是正的报应，这个果报，然后把这个宇宙、山河大地、我们的地球称为医报，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能够感的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其实这个也是跟我们的福报、跟我们的业力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自然环境，其实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手和腿的延伸。我们伤害自然环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就是在伤害我们自己的手，伤害我们的腿。我们把环境破坏了，我们可以生存，我们可以生存。那就是说，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其实也是属于一体，人跟大自然是一体的思想。那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哲学啊，它是属于二元对立的思想，它认为人跟自然是两个独立的不同的东西，自然是自然，人是人。所以现在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唯物的科学啊，它对这个世界就是充满着一种征服的意思，我们叫征服大自然。那么这种思想啊，其实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文明、商业的文明，事实上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唯物思潮的主导下造成的结果。 那么现在这个世界的问题啊，生态的问题以及人的这个心灵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回过来，我们应该要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尤其要学习佛法的智慧。那我们如何呢来正确的认识我们人和大自然的关系，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的这个文明呢，就是这种科技的文明，以及这个商业的文明，这个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的鼓动人的这种欲望和贪婪。我们的生活其实早已经背离了生活的原始的意义。比如说一个人怎么样才能过得幸福快乐，其实我们就要吃饱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极大的欲望和极大的贪婪，我们只要吃饱了就能快乐了，肚子就要饿着，我们衣服呢能穿，有衣服穿得得体，我们就能过得快乐了。但是我们现在吃饭不是为了吃饱，是要吃出一种身份，是要这个要满足各种不同的欲望，我们需要去攀比。我们穿衣服其实也是这样子，其实从人的这个原始的需求上来说，我们非常简单的这个生活条件我们就能过得很幸福。但是因为随着这种科技的发达，商业的文明，这种商业文明它在不断的鼓动我们的欲望，所以人的需求事实上是被鼓动起来的，人的需求是不断被鼓动起来的。比如说各种这些电子产品层出不穷，也不断在升级，然后各种商家不停的用各种各样的广告在刺激着我们，所以人呢被在这种各种商业广告的刺激之下，现在的人呢又特别的没有定力，因为他缺少一种高尚的追求，高尚的一种精神追求，所以他特别经不起诱惑。那么一旦被诱惑了之后呢，他就会产生一种需求，然后有了这个需求之后呢，他就会产生依赖。一旦有了依赖之后呢，他没有这个东西他就不能过日子的就是本来没有这些东西是可以过日子的。我们今天人的生活的条件，像汽车啊、电脑啊、手机啊，很多东西啊古人都是没有。我们能不能说古人的生活的质量比不上我们？我们不敢这样说。古人的生活质量要比我们好，古人要过得比我们悠闲，古人的心境一定要比我们现在人好，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需求事实上是培养起来的，是培养起来的。那么这种需求呢，这样的一种需求啊，随着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里，使得我们呢一方面对这个外在的物质的财富资源，我们不断的要占有，就是这每一种需求就会变成占有。因为有了这种需求之后，我们觉得我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不行的，我一定要有的，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占有的意识，我们要占有更多的财富，占有更多的这些资源，然后呢占有了之后呢，我们需要跟别人去攀比。所以攀比，每个人啊，很多人都会活在这种攀比的社会里，因为有了攀比之后，所以我们才会变得很累。如果我们不攀比，我们简单的生活啊 也是可以过得很好的。但是因为有了攀比之后，我们即使拥有再多的东西，我们都会被自己给忽略掉的。我们只看重我能不能比得上他有这个东西，我也应该有，我才能满足，我才能幸福。哎，所以攀比使得人啊越来越不容易，你的这种幸福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如果你不攀比，简单的物质条件你也能够过得很开心。然后呢，随着这种商业文明的社会，就是竞争也是一个大特点。因为这种竞争，甚至这种出现很多这种恶性竞争，哎，使得人们呢从事经商啊，哎，从事这个做这些企业啊，就会越来越辛苦，因为有太多的这种恶性竞争，缺乏人们缺乏一种互助。因为在这个竞争中啊，如果没有一定的道德意识，这个竞争就会不择手段的去打压别人，哎，就是，所以竞争呢，也是使我们现在的人啊过得非常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占有，这个攀比和竞争，这是我们这个现在的社会的很大的特点。因为这个竞争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人们普遍觉得活得很累，活得很累。我们今天人不能说不幸福，有很多人我们的条件都非常好，你要说不幸福，没有人愿意承认。但是呢，我们多数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自己活得很累，所以累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活得很累呢？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没有休息能力。因为我们已经忙乱惯了，就是说我们已经歇不下来的，我们需要不停的在忙着，每天除了这个上班啊，应酬人际关系之外啊，即使没事我们也要找事，我们不停的玩手机啊，玩电脑啊，玩 iPad 啊什么之类的，要不停的在玩，静不下来。就是这是我们现在人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现在的这个媒体资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碎片化。这个微媒体啊，通过碎片化的方式，可以让人们这种时间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我们觉得哇，我们这样一点时间都不会浪费呀。但其实呢，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养成了一种随时随地都在玩手机呀、刷微博啊，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啊，其实我们也会把这个整块的时间碎片化。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专心的用一块时间来做一件事情了，不像以前的人。你看以前的人啊，做这些手工业一生，他可能就是做一个东西，做一个凳子或者做一个盘子，把一件东西把它做得精益求精的。像现在欧洲还有不少国家，有不少这些百年的老店，专门做一个面包，做一个什么东西，几代人做下来，每天就是这么在做着，或者说用几年时间来做一辆汽车，你卖不出去它也无所谓，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安安静静的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就是非常的浮躁，我们已经攀岩惯了，这个心啊，就是浮躁， 躁动，这个心就像大海一样波涛汹涌啊，平息不下来。我们人的这个念头，这个我们人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组成的，心理活动，这个心理活动呢，它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啊，这些念头就是此起彼伏，此起彼伏，我们静不下来。比如说我们想休息的时候，我们静不下来，所以很多人度假，其实可能度假度的比平时上班更累，因为上班的时候他可能还有可能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度假呢他有可能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心静不下来，心静不下来。那平时得不到休息，甚至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所以我们讲到现在人，就是我们的生活啊，始终呢就是被控，就是外界的各种诱惑在控制着你，可是大家知道外界的诱惑为什么能控制我们吗？有一句话叫做酒不醉人人自醉，外界的诱惑之所以能够控制我们，是因为你内心有，你已经上瘾了，你的内心有一种对应的执着和需求，你才会被控制的。就像赌博的人他是有赌瘾的，玩电脑游戏的小孩他是有那个游戏瘾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瘾的话，他是不可能会控制你，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呢，就是我们在依赖，我们在培养需求的过程中，同时我们也培养了对这个世界的依赖。当我们培养了对这个世界的依赖之后，那么这些环境的变化它就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如果你没有形成依赖，事实上任何变化都伤害不了你。所以任何环境的伤害都是因为你的内心有一份在乎，有份在乎。如果没有这份在乎，是没有东西会伤害你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啊，要培养休息的能力。我们现在讲到中国人的这个幸福指数啊，中国目前在世界上是应该也算是经济大国，但是中国人的心理健康是有很大的问题。中国这个社会目前最大的问题，我想应该是人的心态不好。中国的社会呢，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幸福指数在这个世界的国家里，它的排名非常低，非常的低。那这个关键原因在哪里呢？还是因为我们没有一颗健康的心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所以我想在未来的社会里边啊，我们衡量一个人，你这个人过得幸福不幸福，我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有没有休息的能力。因为如果你有休息的能力，你才有健康的身心。所以我曾经介绍一个采访，那么我给他们讲了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标题就是身心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身心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同时身心健康也是我们幸福的基础， 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身心，那我要告诉大家，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是意味着你没有幸福能力。你没有健康的身心，就是你没有幸福能力。不管你的地位多高，不管你多么有钱，其实你是没有幸福能力的。哎，所以呢，培养这个健康的身心，哎，健康的身心，事实上呢，还是离不开，就是我们需要有一种健康的生活，需要有一种健康的生活。没有健康的生活，就会伤害到环境。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环保，这个环保我们大家都在呼吁环保，有很多人也意识到再不环保不行了，这个世界快完蛋了。但是呢，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个生活方式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种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就是一种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不环保的方式。所以人要改变生活方式很难，当然除非是要大家共同努力，整个社会都要共同努力，就是所以建立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那也就是说我们才有可能拥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健康的环境，健康的心灵。你看我们现在整个生态环境，整个这个水跟空气都有很大的问题。水和空气，水和空气是我们生存的两个最基本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的很多食品都是这个农药超标，都是农药超标。还有呢，就是整个人类对大自然的这种开采和无尽的掠夺，已经使得这个地球啊变得非常的脆弱，这种天灾人祸啊频繁的发生。这是我们给这个环境造成的问题，环境带来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生活方式呢，同时也滋长了整个这个生活的环境和氛围，也在不断的滋长人的这种欲望和贪婪的心。最后每一个人，当我们对世界啊这个依赖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烦恼也会越来越多，烦恼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佛教的告诫我们，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想呢，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自然的回归呀，我们大概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这个改变这种人定胜天的观念，我们要接受佛教，这个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地球，这个宇宙，它是跟我们是一体的。这个地球跟我们是一体的。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佛教认为我们这个人虽然很渺小，宇宙是无限无量无边的大。我们感觉这个生命的意义啊，好像非常的渺小，非常的短暂，微不足道。但是佛教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的本质就是宇宙的本质，就是心，它也是一种，它也可以是无限大的，它也是一种无限的存在。这主要是在你要能够恢复，找到你的心，找到你的本来面目，那你就是会变得无比的伟大，这个是非常的关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佛教讲这个缘起法，缘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存在呀，它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哎，所以我们讲这个世界现在政府在提倡这个和谐社会，其实这个和谐社会，首先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和谐不和谐，我们问问自己，我们可能天天都在跟自己打架，内心里边充满着矛盾啊，对立呀、啊、如果你没有一颗和谐的心，首先你自己的存在就是不和谐的。然后呢，就是人跟人的和谐，人跟人关系的和谐。比如我们怎么去对待别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以自我为中心，都从自我的利益出发，人从每一个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国家呢也从国家主义出发，民族呢从民族主义出发，宗教呢从宗教主义出发，每一个团体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自己的立场出发，自己的思维方式出发，我想这个世界一定就会硝烟四起呀、啊，哎，会充满着这个冲突、矛盾。所以呢，我们想要处理好人际关系，事实上我们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那就是要培养这个同理心。同理心就是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哎，你都能够设身处地的去为别人着想。在心理学上还有一个观念叫做换位思考，其实这个换位思考也好，还是同理心也好，都是来自于佛教里边呢这种慈悲的思想。佛教里面有关于自他相换的修行，自他相换，哎，自他相换呢，就是你要学会呢，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要能够学会站在别人的立场，用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还不是用你的思维方式。有的时候身份换了，可是你还是按你的思维方式，其实这是达不到真正的这个换位思考的。所以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比如说从一个家长应该如何教育孩子，那我们很多家长可能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搞得孩子呢非常的痛苦，他们可能会这个会这个叛逆，但是如果父母能够站在这个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体谅他的这个感情，去体谅他的愿望，去体谅他的需要的前提下，然后再给予他引导，再给予他帮助，我想这个教育就是成功的。如果是父母一厢情愿的，哎，只是想着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儿子，然后按自己的纯粹按自己的标准，觉得这行那不行，那行那不行，很强硬的，这样的教育孩子是不会接受的。同样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司来说，这个领导对员工如果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份自他相换，一份这个换位思考的心理，我们处处都能够从员工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这样的一个需要，这样的一个利益出发，然后去给他们创造条件，然后再去引发他们的这个激化他们的这个对这个企业的积极性，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管理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那如果说这个企业主仅仅是站在自己的本位，哎，不能够从这个员工的利益出啊，那这个管理一定也会很辛苦的。哎，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企业面对客户其实也是一样，你如果说我们做企业的人，我们只想着我要卖什么，一厢情愿的，你没有去了解这个整个市场的需要，客户的需要，不了解这种客户的心理，我们一厢情愿的去开发产品，事实上这种营销啊， 一定也是不成功的。所以呢，就是说换位思考呢，就是说，就是如果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多有一些同理心，多有一些换位思考，也就是说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要无我利他，无我就是要弱化自己的重要性，利他就是要处处的要去从别人的角度为别人着想，哎，去做一些事情，哎，那么我想呢，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很容易得到社会大众的这种，哎，认可和尊重，哎，当我们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的时候，我们无论做什么，一定都能做得非常好。那么另外呢，从我们人跟这个大自然的关系，它也需要和谐相处，我们需要去尊重大自然，尊重大自然的规律，哎，要古人对这一方面就是很有研究，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保护，哎，保护不可以乱砍乱伐，什么时候呢可以钓鱼，什么时候呢不可以，他们一年四季啊，他们是有季节性的。我们今天的人呢，就是这个一意孤行，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自我无限的扩大自己，自我过于强大，所以最后呢就会搞得我们这个世界啊，当我们伤害了大自然，同样的大自然啊也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所以最后呢，最后所有的苦果啊都是要由我们自己啊，都是要我们自己来承受，所以呢，我们需要改变这种观念，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其实我们今天还讲到的，就像这个佛教讲随缘的这个观念，有人说佛教的随缘是不是很消极？随缘好像有点像随便的样子，好像不没有这种积极的进取呀，其实不是这个意思，随缘是告诉我们不要随我，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处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随缘就是要能够客观的去审视一切事物的现象，然后客观的审，从自我里边跳出来，客观的去审视现实，然后呢做出一种智慧的抉择，智慧的抉择，然后做出一种，然后再努力的进取，这叫随缘。所以随缘是一种智慧的积极，我们要知道随缘是一种智慧的积极，要有智慧的积极，而不是呢没有智慧的积极蛮干，一厢情愿，我行我素，这个是佛法认为这是一种没有智慧的表现，没有智慧的表现。所以我们也想要回归自然，我们要建立一种智慧的生活，首先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认知，改变我们的认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我们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在这个正月，我们也接受了一个专题片的采访。这个专题片，它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叫做《全球公民意识》。这个是耶鲁大学的一个项目，它采访了世界很多这些各界人士。从政要啊、演员啊、工程师啊、教授啊，当然还有宗教界的人士，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啊，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它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像就是说我们看某一个国家因为一艘船漏油了，它可能会波及到整个，某一个大公司倒闭的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像美国的什么两栋楼被炸的，整个金融会出现这个震荡， 然后某一个国家呢，可能这个燃气泄漏了，可能又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环境。其实今天这个时代呀，我们人类已经进入到一种唇齿相依的时代的，所以如果每一个国家还都是本着这种自我本位主义，事实上最后啊，如果别人完蛋了，你也要完蛋了，反正最后大家都要完蛋了。所以每个人，今天人应该要有地球公民的意识。我们现在是地球人，而不是说不只是一个中国人，还不只是一个江苏人、南通人，我们是中国人。这个如果你的心胸再开阔一下，那就是宇宙人的。佛教告诉我们，心包太虚，量遭杀戒。就是你的心有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大。你的心如果非常狭隘的话，你的世界就很狭隘。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这样的一种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种意识，我们的所有的举动都要立足于它能不能给这个能给这个整个地球带来一个积极的正向的，还是给地能够给会给这个地球带来伤害，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来做企业。我觉得这个才符合全球公民意识的，就是才有资格做一个全球的公民。就是人类应该随着这种资讯的发达，我们的视野应该要不断的扩大，就像我们今天发一条微博，全世界的人在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不管是美国的、欧洲的、澳洲的、美洲的、非洲的，全世界人都能看得到。这个我们在过去啊，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我们今天人，我们如何来开阔我们的视野？我教你们有一个办法，就是多看看天，多看看天，你的心胸就会越来越开阔。就是，所以一个人的心胸、胸怀、视野，这是非常重要。那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种培养一种少欲知足、知足常乐的思想。少欲知足，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是从我们个人的追求、个人的生活，在个人的生活条件上，我们应该要欲望，越少越好。但是呢，很多人听到这个话，他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属于一种比较消极的观念？我们大家的欲望越来越少，那这个社会怎么发展？去怎么去推动？佛教对这个欲望到底是怎么看法的？怎么看？佛教认为这个欲望呢，也有三种性质，三种性质。第一种呢，就是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比如说我们喝喝水呀，吃吃饭啊，你不能说这是好，也不能说不好，所以就叫无忌，无忌，计算的忌，你不能说好，不能忌它是好，也不能忌它是不好。可是如果你为了吃好，为了喝好，可是你又没有条件，你去坑蒙拐骗，那这个欲望好不好啊？这个欲望就是不好的，这就叫做不善的欲望，不善的欲望。你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去伤害别人，损人利己，干出很多损人利己的行为，这个烧杀，掠抢，这个就是不善的行为。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造福社会，我们想要把这个企业做好，让更多的人有这个生存的条件，让更多的人能够穿上漂亮的好的衣服，这个能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我们本着一份社会的责任，本着一份利他的心态来做我们的企业。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去做，这就是一种善的欲望，这种善的欲望，我们带着利他的心态 哎，来做，就是善的欲望。这个善的欲望呢，在佛教里面叫做善法意，善法意就是善法，它是属于善法的欲望。所以欲望并不是都是不好，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个就像这个马斯洛讲的，人的需求有五种啊，有普通的需求，也有高级的需求，还有高尚的需求、爱的需求、慈悲的需求。那这些需求有一些高尚的需求，哎，它可以让你完善人格，推动着你的人格的提升，它能够造福社会。那么这种欲望呢，就是一种良性的欲望，是一种健康的欲望，它是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你个人的这种人格的提升。可是如果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个人能够出人头地、高人一等，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重要感、优越感，哎，就是那仅仅是为自己，那就说不上是善的。当然如果你不伤害别人，你也说不上是恶的。如果你为了满足自己的成就感，然后你去伤害别人，那就是恶的。所以恶的跟善的，它的标准就在于你是损害到别人还是没有损害到别人。如果你利益到别人，那就是善的；如果你损害到别人，那就是恶的。你既不利益别人也不损害别人，那就是不好不坏，不好不坏。那佛法呢，对于我们个人的享受上来说，佛教鼓励我们要少欲知足，不是尽欲，要少欲望越少，你的这个幸福成本就越低，越容易幸福，越容易开心。当你的这个欲望越高的时候，你的这个幸福成本啊就越高，就越不容易开心。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不容易开心？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贪婪的力量太强大了，所以你再多的钱你也开心不起来。然后因为你的欲望太高了，然后你的这个把你的事业、把你的人际关系也搞得很复杂，最后呢你的烦恼也很多，你得不到大家的爱护、拥护和认可，你就会做得很辛苦。所以这是我们回归自然，就是要回归到一种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生活才是健康的生活。当我们的生活环境简单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会变得简单了。心灵简单的时候就是最容易幸福的时候，心里边没有东西的时候就是最幸福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边很乱，烦恼很多，很复杂，就是我们不容易幸福。所以小孩子为什么容易幸福呢？为什么容易快乐呢？因为小孩子的心比较单纯，一方面他容易满足，另外一方面他内心附带的烦恼很少，所以当他遇到一件事情，他可能可以全身心的去开心，每一个细胞都开心。但是我们平常的大人们，我们的心灵的大量的能量都被烦恼给占有了。所以当我们有一件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很多烦恼的心理在那里，我们就不容易开心了。所以要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才是一种环保的生活，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这是我们回归自然呢，要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还有呢，第三点呢，就是要建立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我在这个讲座的过程中，我经常会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说你是什么比你拥有什么要重要，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就是代表着你拥有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心态。哎，你拥有什么是代表着你外在的地位呀、财富啊。因为地位和财富对我们来说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关系，而你拥有一种什么样的人格，你可以一无所有，但是你有良好的心态人格，其实你走到哪里都容易开心。反过来说，这个如果你没有良好的心态和人格，其实你拥有再多你还是不开心，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每个人的心态和人格它对我们的影响是长远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到你这一生，还会影响到你来生。我们北方有一句话叫做三岁看到老，就是你看到三岁的小孩子，你就能够看出他先天的禀赋啊。这个小孩子是不是暴力啊，还是善良啊，还是富有爱心啊，你能看得出来。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啊，他并不是都是一张白纸，每个人都是代表着他生命的积累来到这个世界。你这一生你有一种良好的品格，当你来生在轮回的时候，你的起点比别人就高。你做事情啊，你有福报好，你的能力强，你做什么都容易。反过来说，你的起点很低，那就可就不容易了，那也就是不容易。所以每个人呢，他的生命都是一个积累，都是一个积累。而这个积累呢，它是直接会关系到我们未来的生命。精神财富比物质财富更持久更重要。物质财富是一个外在的东西，精神财富呢是一个内在的东西。物质财富 一把火就可以烧掉了，但是精神财富不会。精神财富你即便死了你来生还在，它不会随着你的身体的消失而消失。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因为太唯物了，年轻的时候拼命的追求物质财富，缺少一种精神追求，缺少一种精神生活。一旦把事业放下来之后，他的这个心灵世界就会变得很空洞，他不知道怎么过日子的，他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找不到了。所以有不少人要不就变成等死，要不就变成打发日子，要不就过得很无聊。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非常的普遍，非常的普遍。所以年轻的时候应该要有这种信仰生活，应该要有精神追求，要有精神生活。我们知道人世间的事业的奋斗也是代表着我们人生的一个阶段，你不可能干到80岁90岁你还在干。我们要有精神追求，我们知道我们要看得很清楚这些东西，它的我只是通过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业来实现我的生命的意义，来造福社会，但是这个事业也是一个暂时的事情。所以我们还应该有信仰，有精神追求，这样呢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时空，无论活到什么样的年纪，我们都能过得非常的充实，都能过得非常的有意义。当我们有了精神追求，我们自然对物质的生活啊就不会有太高的要求。这个就是我曾经有这个写过这么一条微博，讲的就是说，这个一个人你有钱有势，你想要干什么是干什么，这种人是很自由的，他可能也是让人很羡慕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呢，他虽然一无所有，但他走到哪里都能过得很开心，有条件没条件他都能过得很开心，就是他可以随意而安，随缘自在，遇到什么条件他都能开心。我说这种人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他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上，比如说我一定要住上几星级的宾馆，我一定要睡上什么船铺，我一定要有多少人恭维我，我一定要能够吃上什么我才能开心，那么这种开心呢不是真的，这种开心会变成痛苦，因为只要没有这个条件的所有的开心都变成痛苦。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内心有个良好的心态和品质，他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过得很开心，都能过得很自在，吃什么都香，睡什么床铺都睡得好，那么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快乐。因为这种自由和快乐是来自于我们生命的内在，它是持久的，而通过外在的条件获得的自由和快乐那只是短暂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间是充满着无常，充满着变化，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第三点，要建立高尚的精神追求，就是我们回归自然的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回归自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重视精神追求的人，他会更向往着大自然，更向往大自然，因为大自然可以滋润我们的身心。其实一个人的内心什么时候状态最好，那就是当你在这个大自然中，你的内心里边充满着宁静和欢喜，这个欢喜是从你内心里边散发出来的，它是一种平静，是一种欢喜，就是我们要学会去享受这种宁静的美，放松的美，放松的快乐，宁静的快乐，要让我们有一颗开放的心。我们回归大自然，大自然没有任何设定，我们不像在人际关系中，我们需要打扮自己啊，需要小心防范啊，会过得很辛苦。但是我们可以在大自然中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放松自己的身心，我们的身和心都能得到休息，身心都能得到休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有自我修复的功能。一个人生病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中医它就是帮助我们恢复身体的自我治疗的能力，不像现在的西医，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科学的非常精致的系统，它自己是有自我修复能力。同样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我们的心只要放松呢，它就会回到自然状态，回到自然状态它就可以自己就可以消除一些不良情绪，但是我们的人的心啊，如果总是在一种紧张焦虑这样的一种拧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呀，那么我们的内心就会不断的制造心理疾病。所以现在的社会啊，可能除了癌症以外最大的疾病就是心理疾病，什么忧郁症啊，这个病那个病呢，它将是这个21世纪的重要的杀手，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因为这种心理疾病，同时也会影响到身体疾病，就是人的身跟心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我们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同时我们也会有一颗健康的心，同时也会有一颗健康的心。在国外的这个心理学的机构，他们有做过一些测试，人通过坐禅修了之后啊，他的这个大脑啊，很多这些情绪会被消除掉，因为人的情绪事实上跟人的身体的各个部位是有关系的， 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容易产生快乐的地方，但是禅修的人他这个快乐的地方比别人要增加出几百倍，也就是他的快乐的程度要比别人多出几百倍。就是在国外他有关这一方面的测试非常的多，所以现在在美国把禅修也带到这种教育啊、医疗啊、企业啊各个机构，在日本也一直都在用。所以心灵的智慧是我们人类非常重要的智慧。那么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自然的回归呢，主要就是要帮助我们建立一种正确的人与自然的一种正确的观念，同时呢我们要建立一种要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同时我们要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呢我们就会有健康的身心，有了健康的生活才有健康的身心，有了健康的身心我们才会有幸福的人生，否则的话幸福是很难的，很难。所以这个我要讲的是第二点，叫做自然的回归。